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刚开始上课，记得什么时候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我们，也赐我们一群渴慕你话语的弟兄姐妹。恳求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来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今天接着来看民数记，就求主来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着真理的亮光，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上次进度是14章到23章。今天本来是这个我们新一主日学的第一次上课啊，这个本来应该换老师了，这个应该换他来教啊，因为换他上次有些事情他没有来得及准备，我就再继续带一次啊。我们下周就有冯涛来继续跟我们一起来看啊。好，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啊，出自于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请。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两件事情啊，一个是圣经的来源啊，圣经背后的作者啊，只有一位，就是神。其实这些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圣经它的权威性在哪里啊？就是我们应当像敬畏神一样敬畏神的话。敬畏圣经，然后后面就讲到了神赐给我们圣经的他的心意啊，就是通过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让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其实英文里面翻译成神的仆人，能够得以完全。然后呢最终的目的呢是让我们预备好，其实就是装备好去行神眼中各样看为美善的事情，就是神赐我们话语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把圣经里面神的教导、神的心意能够活出来，能够行出来。再来复一下摩西五经的主题，就是整个摩西五经，我们应该是当成一个整体来去看的啊。创世纪，它的两个主题，一个是讲到了创造，一个讲的是救赎。其实是整本圣经是用很短的篇幅来讲这个创造啊。严格来讲，其实就是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一部分，讲到这个世界的起源，包括宇宙万物怎么来的，人怎么来的，也讲到了婚姻的起头。其实后面就开始讲这个罪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说创世纪其实它主要还是讲救赎。我们但是从整本圣经来看的话，就是从旧约到新约其实从创世纪到第二章后面部分开始，其实神就已经全是在讲救赎，一直到启示录，其实都是在讲救赎的部分。但是到了启示录的部分，是讲神整个救赎计划它的最后的一个完成。那出埃及讲的是做神的子民啊，就是出埃及，它主要是在讲说，一开始讲神怎么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神就是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只是一个神的手段啊，不是目的啊。神最终他的心意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摆脱罪的辖制，最终的目的是让属神的子民能够归耶和华为圣。成为圣洁的国度，所以出埃及我们看到后面，它主要是在讲说神颁布律法，然后呢，让人知道说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的，然后后面就只是说如何造会幕，但是造会幕的目的是神要与人同在。所以到立位记，整本书就是在讲说如何亲近神，神造了会幕，神要与人同在，那么你作为有罪的人，如何能够与神同在？如何到神的面前去啊？所以利未记就，讲到了两点，一个是讲的是与神同在，就是通过献祭这个事情来先解决罪的问题，我们要成为圣洁之后，才可以回到圣洁的神面前去。然后一方面是在讲这个献祭，然后又用很大的篇幅来讲说你如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是我们不仅仅是只是在说在会幕里面通过献祭这样的方式来亲近神，而是说在生活中同样要保持圣洁，然后所行所想的都能够成为圣洁，能够与神同行。 到了现在，我们现在看的《民数记》呢，其实就是在讲这个以色列民在旷野中的这种经历啊。其实它主要是在讲神选民的挣扎与失败啊，就是说神的心意是好的，神也给了人足够的启示，但是人是软弱的啊，就看到了这些神的选民他在与神同行的这样的事情上，他们的挣扎与失败。到最后一本书《生命记》就是在重申爱的命令，就是神的恩典呢，是一直跟着以色列人呢。虽然他们一直在离弃神，但是神依然爱他们，来继续反复的给他们讲说神的心意如何，神的命令。我们刚才讲了，就是《民数记》主要是在讲以色列人在整个旷野的经历啊。如果从一个地理的这种方面来看的话呢，其实它主要是有三个地点是，就是成为民数记的一个框架啊。它整个民数记一开始的是讲的是在西乃山，其实西乃山就是在从出埃及他们出来之后就停在了西乃山，这里停了1年多的时间所以民数记里讲的是他们在出发去迦南地之前，他们做了一些预备，然后呢，从西乃山然后到了这个加底斯或者叫加底斯巴尼亚，就是按照《生命记》说，这个只有11天的路程就可以到那边了。就是加底斯这个地方已经是迦南地最南端了，如果没有状况发生的话，以色列人那一年就可以很快就可以进到迦南地里面去了。但是我们也读经也知道，我们13章、14章就讲到了以色列人的不幸所以呢就导致了。他们本来已经到了迦南的门口了，但是神就让他们在旷野里面打转转了38年多，然后呢又回到了这个加底斯，然后从加底斯这个地方呢再次启程去摩崖平原所以整个民数记就是这三个的地点呢是我们了解整个民数记的这样一个三个重要的地点，在新约里面。谈到民数记的时候，都是在讲说，神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为的是要我们这些后面的人能够成为鉴戒就是让这个后面的人从这些在旷野里面倒闭的人他们身上来去学习那些教训。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说，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是我们的鉴戒，叫我们引以为戒后面就讲了，哪些事情是神不喜悦的，讲了他们贪恋恶事、拜偶像，然后有行奸淫，然后试探主，然后发怨言这都是我们来读民数记的时候，也是从这个角度来去学的时候，就看到他们怎么失败的，就是让我们不要再去重复他们的那些失败到希伯来书里面也提到民数记那些人的时候，也是讲到说这些人是硬着心，然后去试探神，所以神给他们的惩罚就是他们断不可进入神的安息所以他们没有进到神的应许之地去。到犹大书也几次提到了民数记里的这些事情就讲到了把他们一些不幸的灭绝了。然后讲到这个巴兰，讲到可拉，其实都是我们上周读经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读民数记的一个角度就是我们从这些失败的神的选民身上来去学习如何避免他们那些失败。我们现在就来看我们的经文我们从13章开始看。就是十，其实12章前面就是讲的是他们已经就讲的他们已经到了加底斯这边了。就是一开始，13章一开头讲的是，就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让他每个支派里面出一个人，这个人呢还是这个支派的领袖啊。”但是我们从后面到你读《生命记》的时候，会看到一点就是，这件事情并不是神的本意，因为摩西跟这些人怎么说的呢？说 看到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就这个是神的本意，说神已经把那个应许之地已经放在那个地方了，已经到了加底斯了。你只要凭着信心你进去，其实就可以了。神前面用云柱、有火柱来带领他们，如果他们一直按照前面神的带领这样继续走的话，哎，没有任何事情啊，就这个事情就他们当然就可以进迦南地去了，就没有后面。民数记里很多的那些事情发生了，本来这是神的心意，然后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河道，必进河城，都回报我们。你看这个记载里面就讲得很清楚，这件事情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决定。他要想要先去派人去啊，去打探一番啊，这个是不是神的本意啊？这件事情本身啊，和神原本的计划是有冲突的啊，但是神啊任凭这件事情，就是还是让他们去做了，你就只想让他们去，但这个事情也不是说就一定就不会有好的结果啊。如果说，但我们后面来看，如果说这些探子回来。如果有信心继续可以进迦南地的话，哎，这个事情也仍然还可以继续行在神的这个计划当中去。但是发生的事情呢，就成为整个的一个转折点。好，既然他们要求去自己派探子去先做这个事情啊，这个神也允许他们。默许他们可以做这个事情，然后摩西呢就打发这个让12个支派的族长呢去做这件事情啊，这列出了一连串的名字啊，就注意的就是有2个人啊，一个是第六节里面犹大支派的这个加勒，第8个里面是以法莲支派的嫩的儿子何西阿，何西阿就是这个讲的这个约书亚啊，就16节里面讲了，然后就告诉他们去那边要做什么。然后也讲到后面就讲他们又去了，就是21到25节讲的是他们去了，他们其实他们地图上来看，他们一直到了最北边的这个哈马口，这个蓝圈标的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到了迦南地的最北边了，所以他们就整个过程还是花的时间蛮长啊，所以是讲的是他们窥探这个第40天啊，这个40天呢也很重要，后面这也就成为。神让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的一个根据啊，就是一天换作1年啊，所以这后面的40年也是从这个40天来的。后面就讲到他们回来来报信了，因为他们去了那边，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就带着很多东西回来啊，一个是，人讲到了说他们带着一大串。挂的葡萄回来啊，这还是2个人扛回来的啊。这个我们今天我也没见过，说那么大一串葡萄需要2个人把它扛回来啊，说明这个葡萄是就是很重啊。就这件事情呢，牧师在讲义里面也提到说，这个葡萄所本身它代表的是神的应许的一个样品，就是说神的应许是迦南美地，那么。他们在进迦南美地之前呢，从迦南地那边呢抬出了葡萄，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有石榴、有无花果，就是已经让以色列人看到了这个神的这种丰富的预备的一部分就是你可以称之为样品，因为他并没有真的进到迦南地里面去啊。所以这个呢，应该是给人一个鼓舞的。这些人他也是跟摩西讲的是很清楚，就是说，哎，那个地方确实很好确确实实是这个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哦。这个是一个好的消息，他们应该凭着信心来去得着这个神的应许本身，因为这个葡萄本身它。还不代表迦南地啊，它只是说让我们来看见神的应许的这种丰盛与美好，而说他要凭着信心去得到那个实体。所以耶稣说：“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神说应许他要给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就是可以得着的，就是神的 恩典啊，神的应许啊，都会成就的。哎，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信仰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刚刚达到了那个第一步，我们初尝了神的美好、神的美善、神的恩赐、神的恩典啊。但是我们不能止步于此，要凭着信心去继续前行，才能够真正的得到神赐给我们的更丰盛的这个生命啊。这是他们带来的一个好消息，但是他们随后就带来了带我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啊。所以这里面从13到14章，我们看到有两群人，不是两种人，一种人是极度的恐惧，他们也看到了神的预备的，虽然很好，但是他觉得他得不到。所以他们讲到说，是流奶与蜜之地，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他说就是那种很高大的人啊，就是在我们后面去大卫那个去打仗的时候也看到，就是那种一种很高大的那种人。然后呢，后面又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啊，其实这里就讲的说那个地方，就是说，到处在打仗啊，就是这种迦南每个地方的国，这种小国之间互相征战，就是很强悍那个地方。这种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亚纳族人就是伟人啊。这里这个伟人不是说他是伟大的人啊，就是讲的是这种。就是这种很高大的这种人，就是据我们看自己就如同蚱蜢一样，就是我们好像他们站在那些人面前就跟像蚱蜢一样。其实蚱蜢那个时候我们讲到看那个神颁布这个他们可以吃什么不吃什么的时候，这个蚱蜢是可以当食物的。所以说看他们蚱蜢，一个是在讲说他们太小了，他们这个像蚱蜢一样，然后呢，同时也在讲说他们是可以吃，可以吞吃，他们照样。所以，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啊。这是他们的一种推测啊，觉得说，我们看我们自己像蚱蜢一样，那他们可能也是这样抉择的。所以这就是他们神已经很清楚的应许说，你可以进去得那地为业了。但是呢，他们进去了之后，只看到了那些困难，他没有去看到神自己啊。所以呢，他们就带来这样一个恐惧的心理，并且散布在整个这个以色列民的会众当中啊。所以讲完之后，这个以色列民呢，就他们怎么样呢？就说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啊，就是那种很绝望的那种哀哭，然后之后呢，他们开始向摩西、亚伦发怨言。我们前面几次提到发怨言、发怨言啊，就是这个发怨言是神非常不喜悦的一件事情。又在这个老调重弹，又在讲说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或者死在这旷野。然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回埃及岂不更好？他们一有怨言的时候，就要想着回埃及啊。你说这个是？前面已经发出了好几次了，就是这个怨言的主要内容就是讲他仍然在想说埃及更好，我们不愿意神带我们出来啊，这个带我们出来不是祝福，是一种咒诅啊，我们宁可回埃及啊。不单如此，他们还要怎么样呢？不如另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啊，就不要摩西、亚伦这个神指定的这些领袖了，他们要去自己选一个人，然后那些人呢再带着他们再回埃及去啊。所以这个事情表现出他那种完完全全对神的没有信心，但是呢，也有两个人是有信心的，就是在12个探子当中呢，我们还是看到了有对神有信心的人，就是加勒和约书亚。所以在13章里面讲到，迦勒在摩西面前就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啊！”就说我们肯定可以得胜，这是迦勒。然后到14章里面， 这个约书亚和加勒呢，就是听到这些以色列民这些怨言的时候呢，撕裂衣服，就表示那种心里很痛心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对这个会众讲说，就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他必将他领我们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才是我们的食物啊！他们那些没有信心的人而言，觉得说这些以色列民是那些迦南人的食物；但是在一些有信心的人看来，说那些人才是我们的食物。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你面对的环境是一样的，你面对的挑战是一样的，但是因着人对神的态度的不同，对神信心的不同，他看一件事情的角度也不同，那当然也带来他们的这种结局也不同，所以，他们发怨言带来了神的震怒，然后神就惩罚他们。首先，神要用瘟疫来击杀他们，使他们不能承受那地。然后他12节里面再次提到说，要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壮。我们前面摩西提过一就神也跟摩西提过一次这个事情啊，也是这个以色列人发怨言的时候，神要击杀其他的以色列人，只留下摩西他的后裔，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我们看到摩西真的很了不起啊！就是你这件事情，其实对摩西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讲呢？他人从人的眼光看，都巴不得自己的后裔能够成为大国，但是摩西在这个时候他没有这样的私心，他反而是向神来去为以色列人来去代求。我们看摩西怎样向神代求的啊？他首先是为了神的名的缘故向神代求，其实摩西的在14章里面这个代求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来去看一下的，就是讲到说埃及人民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百姓从他中间领上来，就是你已经把这些你的选民已经带出来了，那埃及人将这件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百姓中间啊。然后后面说，如今你若把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所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给杀了。所以摩西就讲了说，他是这个事情对神的名并不好。其实我们后面也看到说，神有时候改变心意啊。再提到说，为了我名的缘故，再一个就是为了他跟他的列祖所立的约的缘故，就是出于这两方面的考量一直是在对以色列人，虽然他们一直背逆神，神依然给他们有很多的恩典和怜悯。所以摩西一方面是为了神的名的缘故向神来求后面神又摩西又怎么求呢？说他是按照神的本性来去代求，然后讲的说说神他自己讲过这样的话，说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耶和华是轻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又对无罪等等。他是按照神自己讲过的话，按照神的应许，按照神的本性来代求。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也是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提醒，我们该怎样向神去求就是按照神的，为了神的名的缘故，按照神他自己的应许来去向神来求啊。所以结果呢，就发生转机。20章20节，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所以神就收回他的说用瘟疫来击杀他们就是这些人呢，他就是当时就不会再击杀他们，但是呢，他们所犯的这个罪呢，神依然要惩罚他们。所以他们讲的说这些人呢，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以快意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10次不听从我的话，被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所以就让这些人呢 不能够进到这个迦南地里面去啊。但是后面就又讲得更清楚了，说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在他们住的那地，唯有这个加勒和约书亚才能进去啊。但是神留着恩典，说这些人他们不能够进到迦南地里面去，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可以去啊。但是你们的妇人孩子，要我必把他们领进去啊，说他们的后代还是可以进去的。至于你们的尸首必倒闭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哦。这里的淫行并不是讲的是他们真的这种那种性关系上的那种淫乱，而只是当你背逆神的时候，就是一种淫行了，就是你因为神是用夫妻关系来去比喻我们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啊，也讲的是你们扩天的第40日，一年顶一日，所以你们担当罪孽40年啊，所以这就是40年怎么来的，是从窥探40天来的。所以，这件事情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或者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怎样正确的态度啊？我们要去学习加勒，学习约书亚。要是看到说，你要是对神有信心，要去相信说神所应许的一定会成就啊，就是。所以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遇到各样的困难、各样的挑战。所以在罗马书里面提醒我们，应当怎样面对这样的困境，而我们应该是靠着爱我们的主。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在这一切的事上就已经得胜，不单得胜，而是得胜有余了。所以呢，我们应当从12个探子中的那10个探子来去看到他们的问题啊。而就是那些以色列的民没有全部被击杀，但是这个报恶信的人啊，就说这个12个探子中的另外10个是当时就被神用瘟疫给死。杀死在这个耶和华面前啊！其实，在14章结尾的时候，还提到了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以色列民呢，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40节的时候，清早起来上山顶去，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我们情愿上耶和华神应许的地方去。也就是神前面已经审判他们了，说你们这些人呢，你们不得进到神的应许之地去哦。他们有所喜悔悟啊，说哎呀，我们是有罪了，但是我们还是愿意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所以摩西说，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这事不能顺利。说神已经定下来了，说你们就不能再去继续违背神的命令。所以你们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所以后面讲说他们呢没有听摩西的劝阻，他们说他们却擅敢上山顶去，擅敢就是他们自己凭着自己的意志就擅自去攻击迦南人，特别强调说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现，就是约柜是代表神嘛，就是这件事情神没有跟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就被这个当地的迦南人呢就给打败了，说只到了这个赫尔马。其实我们后面有后面还有一段经文是跟这个地方对应的，就是这讲到说是他们没有神的同在，就是完全靠着自己的血气来去做这件事情后，他们是失败的。你到后面你看到另外一个以色列的第一个胜利，其实也是在赫尔马。那个时候是关键是神的旨意在中间啊，他们就打胜仗了。当然，那边人是另外一代人了，应该是。15章他并没有讲这个一个详细具体的一个时间线啊，并没提说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间。但是呢，我们看到说，在15章里面2次提到说他跟以色列人的教导是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居住的地之后，如何如何。也就是说，第15章的教导 完整的讲的是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该做的一些事情啊。所以呢，15章有很多人认为它并不是紧挨着14章的啊，实际上就是神来啊，审判他们说你们不能进到迦南地之后呢，他实际上后面有38年之久的一个在旷野漂流，所以这15章呢，很可能就是已经发生在，就说12个探子回来之后的，已经好多年过去了，就说已经有一些那些老一代的以色列人，那些没有信心的人呢，他们已经在旷野已经死去了，所以15章重点还是在跟那些要进入迦南地那个新一代以色列人来去讲，就因为这里面的很多条例在利未记里面都讲过了，所以这个是对那个利未记里面的一些补充。这1到16节就讲到了这个献祭的条例啊，就是讲到你进了迦南地之后，一些献祭上面有一些特别的规定，就是实际上是对利未记的一个补充，就讲到这个奠祭啊，就是这个又讲到用酒来去做奠祭啊，其实这个利未记里面没有讲，但是就是讲到这些条例的时候，它本身是有一个神的应许在里边，就是说讲到说，哎，你们必定可以进到迦南地，所以神才给你讲说，你进了迦南地之后你要做什么，就是他是神已经给他们这样一个应许，你们肯定可以进去，只是提前跟他们讲说，你们进了迦南地该怎么献祭，然后又讲到说，你们到了迦南地之后，吃那个地的粮食，然后呢，怎么做这个举祭来去献给耶和华，都是讲的是进了迦南地之后做的事情。22到31节里面他特别讲到了一个误犯和故意犯罪的这种神是完全区别对待的，就是一个误犯的人，你通过献赎罪祭这个讲到说，祭司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就必蒙赦免。就说你要误犯罪啊，你不小心犯了罪啊，这个神是可以赦免。第30节就讲到另外一种就是说，但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罪孽归到他身上。其实就讲到另外一种情况，叫故意犯罪，就说你明明知道神的命令，神的言语，你就说你那个时候你是清清楚楚的知道你做的这件事情是违背耶和华命令的，但是他仍然善感行事啊，善感行事就是说仍然故意犯罪，执意去做的时候，这种罪，神讲得很清楚，他是不得赦免，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这个是特别讲到这个一个误犯和故意犯罪，在神面前是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32到36节就讲到了一个犯安息日的这样一个例子就是有人在安息日那边去捡柴，然后呢，神就是启示说该怎么处理说让这个人要用石头打死是干犯安息日就这个是也给新一代的这个以色列人一个很重要提醒，神的安息日是不可侵犯的这也是十诫里面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讲安息日然后后面又让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在衣服的边上来去做一个穗子，然后呢，再做一个蓝系的一个带子。就是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提醒，就是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要随从自己的心意，使你们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这是神做这件事情，就让他们有成为一个提醒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也可以去做类似的事情就当然你不一定非要是弄个穗子或者这个蓝洗袋子你可以做一个觉得说可以让你成为你提醒的一件事情，就说这个能够提醒你说能够纪念神的命令，然后自己成为圣洁。其实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16章呢，就记载了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我们在前面看到了有人挑战摩西的地位，那个是发生在这种领袖阶层里面的这个那个已经范围很小，是能看到摩西的姐姐米利暗，还有他的哥哥亚伦他们来挑战摩西的这个权柄 那时候神惩罚了米利暗，让米利暗长到麻风。啊，这个事情呢，现在呢，16章记载的这个事情呢，比那个事情呢，更严重，因为它涉及到的人更多，所以圣经里面是用可拉一党来去讲这些人。首先，可拉这个人呢，其实跟摩西他的有很近的血缘关系。我们知道说，摩西跟亚伦是哥辖的后代哦，而这个可拉呢，其实也是哥辖的孙子，所以他们是其实关系很近的啊，人都属于立位哦。然后呢，可拉呢就又联合了流变中的子孙中的三个人啊，一个是叫大塔、亚比兰和这个安啊，然后呢，这是他们的四个核心的领，像是他们的一个这个可拉一党的这个中核心的领袖，他们还联合了以色列会众的另外250个首领，就这些人呢，也在以色列中有一定的地位，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然后呢。有这样四个领头的，然后又加上了250个首领，然后他们来找摩西跟亚伦，这是他攻击的对象是摩西和亚伦，攻击他们什么呢？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是这句话的。本身就是在挑战摩西和亚伦的这个权柄。他讲出的理由也很冠冕堂皇，就说我们都是以色列人说，我们都是以色列人，然后呢，都是耶和华所拯救出来的，那我们都是圣洁，神也在我们中间啊，那为什么你们就比我们更高的地位呢？你为什么要管我们呢？那这是他们讲的话啊，其实摩西后来就指出了，其实他们这个问题的本质，他实际上是在攻击耶和华，因为摩西和亚伦的地位是摩西和亚伦地位是神耶和华指定的，是神拣选他们两个人的，所以他们攻击这两个的权柄，实际上是在攻击背后赐给他们权柄的这个神。摩西就讲了，就跟可拉说了，说立位的子孙，就说神其实给了立位人有很大的一个权柄，让他们在会幕中去服侍啊。我们说哥辖他的后代，他们是负责搬什么？他们负责是搬那个会幕里面那些制胜之物的，所以他们比他另外两个那个人他做的事情更接近会幕，所以可能这件事情也更刺激了这个可拉。他觉得他应该也可以做祭司，或者说也可以做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摩西就说：“其实，神给了你们恩典，就是让你们能够亲近他，去办耶和华帐幕的事情，然后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就是这岂为小事？就是这已经不是小事了，这个恩典已经很大了。但是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责任吗？”就是，所以他们的本心是想要去做祭司的，但是神指定说，只有摩西的，只有亚伦的后人才可以做祭司啊。所以这个可拉就是他觉得他只是搬那些东西，他觉得不够，他还要做祭司。所以摩西说，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他们本质上是在攻击神的。所以摩西指出了他们的这件事情的实质，然后呢，后来就然后摩西又去讲完了可拉之后呢，又去讲这个另外的两个他们的首领啊，就是这个大塔和亚比兰，但这两个不听话，又再次讲说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啊，咱们就是本来流奶与蜜之地这个词是神用来称呼他给以色列的。这个应许之地迦南美地的但是这个人呢，这两个人呢，是把这个词呢用在了这个埃及地就是这个为奴之地上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然后讲的说，你还要自立为王管辖我们吗？然后说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这个田地、葡萄园等等给我们，但他们应该知道说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们犯罪的结果。如果他们对神有信心，他们其实那个时候可能都已经进到迦南地去了。 那我们来看神怎么来去回应这件事情啊，所以就其实后面就讲到了神对可拉党的审判啊。首先是讲到这个用地开了一个大的口子，然后把这个可拉伊党他们的和他们的家眷和一切属这个可拉的人财物都吞下去了。然后后面又有火出来，把那个250个人也烧死了。这神他最初是想要把这些人全部灭绝的，就是跟这个摩西和亚伦说。其实在22节又记载了摩西和亚伦为这些人的代求啊。因为我们看到摩西他的心胸非常的宽广啊，当他虽然他被人攻击的时候，他依然是为这些人向神来代求。这件事发生之后呢，神还让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之前其实是摩西让他们就是每个人捧着一个香炉来去烧香啊，就是后来神把那些人除灭之后呢，神特别讲说这个香炉本身是圣的，就是说这个香炉本身呢，还是要留着的，所以把那香炉呢就做成了这个。回出来就用以包这个祭坛之类的啊，就是特别讲的说给以色列人做一个纪念，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不得进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免得他们遭这个可拉他一党所遭的。四十一节讲的说，第二天以色列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谏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就是你们看到说这些人是他明明看到了前一天发生的那么大的一个神迹，看到神让地开了一个口子，然后有火出来，他们仍然向摩西继续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说，可拉伊党就是他们有很广泛的这种群众基础就是说他们还是有人同情他，也就说明在这个以色列这个会众里面呢。可拉伊党呢就有代表性，还有很多人是不服摩西的权柄了，说这件事情他仍然敢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这个时候神吩咐摩西说又想把这些人灭绝然后用瘟疫来去击杀他们，这是摩西呢继续显出他的那样的宽广的胸怀和那样的怜悯他继续来去来向他们代求又让亚伦拿着香炉到他们中间去，那个瘟疫就止住了。但是呢，依然有14700人死所以这个是可拉一党的背叛，就是有很多人来去不服摩西的权柄，实际上他是不服赐给摩西权柄的背后的那位神了。其实这也提醒我们说，在教会里面神赐下的权柄，我们应当顺服。除非他确实犯了非常严重的、完全违背神教导的那个事情，否则的话呢，我们应当顺服神所赐下的权柄。当我们顺服神所赐下的权柄的时候，其实就是在顺服神本身了。历代17章里面，神让做一件事情，就是来显明神的拣选，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还没有完全的结束，就是说他要。神要继续给这些以色列民一个更明显的一个记号，让他们不要去挑战亚伦的权柄，就让以色列人各个支派的首领，然后呢拿出自己的杖，然后呢这个每根杖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也让亚伦拿了一个要存在这个讲的是会幕内的这个法柜前面后面呢就是拿这个事情做一个记号，因为神做这件的目的说，我必使以色列人像你们所说的怨言止息，不再打到我耳中。就是第二天就发生一个神迹就是这个亚伦的这个杖呢就开始发芽、生苞、开花，并且结出了一个熟的杏这个本身绝对是神迹因为这个杖本身是已经干枯的那种一个木棍就是这个你这不可能它。如果不是赐生命的神来去做这件事情，他自己不可能去又去枯树那样可以发芽的。所以呢， 啊，只有亚伦的杖，哎，发上这样一个神迹啊，就这个事情就是来显明说神拣选了亚伦做这个祭司啊，所以被让又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放在法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让他们死亡。就是说，让他们清楚地看到，说亚伦的权柄是从神来的，让他们不要再去挑战亚伦的权柄，这样对他们有好处，免得他们死亡。18章就接着耶和华向亚伦去重申祭司和利未人的职责和他们应尽的一些本分。18章的记载其实很特别啊，它发生在这个可拉一党背叛之后。我们知道可拉一党背叛，他们的核心其实就是来觉得他们。想要做祭司，就是这个可拉这个人啊。我们圣经里面记载说，看到说耶和华大部分时间讲话的时候都是跟摩西在讲，有的时候跟讲话是透过摩西跟亚伦讲。但18章里面几次提到的是耶和华直接跟亚伦讲话，这个是有一点的特别啊。这个特别，神做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在跟以色列人。告诉你这一件事情啊，就是亚伦也是神特别拣选了，所以这个时候神特别跟亚伦直接讲话，然后就说你和你的儿子，并是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这个圣所的罪孽，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就是他们有很大的责任，他们要去维护这个圣所，就是说呢，他们也有为以色列人去赎罪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职责。三节说：“你们要守，吩咐你的守的帐幕，只是不可挨近跟利未人说，你不可挨近圣所的器具和坛面的，他们和你们都死亡。”我就说，如果因为你们这些做祭司的人或者利未人，他们就说没有完全按照神的规定去做事情的时候，你带给别人死亡的时候，他们是有责任的。然后后面又讲到。讲到了祭司神给了他们很多制胜之物是给这个祭司和利未人的，就是讲了很多是归给他们的。后面也讲到说，你在以色列境内不可有产业，其实就是讲的是他们在以色列里面是不能够分地的，所以我们讲后面12支派分地是没有利未人分地的。但是20章20节里面特别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一句话，说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说这句话很重要。我们作为神的选民，我们也应当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不要去看重那些那些属世的东西。我们要清楚的知道说，神是我的份，神是我最大的产业。我们有了神我们什么都有了。所以呢，这句话呢也是同样是讲给我们听的后面也讲到说利未人呢，他呢，就是以色列人从他们自己的出产的1/10是归给利未人的就是利未人他自己没有产业，但是其他的有产业的以色列人，他们要取1/10献给神，而神呢就把这1/10其实就给了这个利未人了。但是呢，神又给他们讲说，你们仍然要。取1/10来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就是立位人仍然要去有11奉献。19章又讲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讲到让他们去做这个红母牛的灰就是我们要先要讲一件事情，就这件它跟那个我们前面讲的立位的献祭是两件事情。如果你仔细看这段经文，就讲了这些所有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在哪儿发生的呢？第三节说，他必牵到营外，就把牛宰在他面前。就是这个牛，无论是杀这个牛，还是烧这个牛，它都是在营外做的，都不是在祭坛上做的。所以这个事情是跟献祭是两件事情。所以这个红母牛不是用来做这个献祭之用的，它是用来做一个制作这个除罪或者除这个污秽的水的这样一个功用所以这个事情，因为它也是发生了前面又死了很多人之后也就是说当时我们知道可拉一党的背叛。 其实有很多以色列人死了所以呢，可能有一个，就说这样的话呢，有很多人就有很多机会接触到这个尸体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很看重这件事情，就说你一个人接触到尸体之后呢，你是不圣，就是不洁净的。所以这讲说，你摸了死尸的7天不洁净，你进到这个死人的帐篷里面，你有7天不洁净。你在田野里面，你碰到了尸体，甚至摸到了这个坟墓，人的这种骨头你都有7天不洁净。所以，神颁布这样很特别的这样一个条例，实际上在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按照我们之前讲的利未记里那个不洁条例的时候，其实都讲的是你要去这个去献祭但是这神用了一个。这是神的恩典，就是说用一种简化的方式来让人解决，因为你接触到了跟死尸有关的这些事情呢，你因为你不洁净的时候，你就只简单的用一个这种除污秽的水来去洒一下，来洁净，你就可以洁净自己，那你就可以洁净，就不需要再去献祭了。所以这个是19章讲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不做这些事情，你不洁净的话呢，就会从民中来剪除啊。20章，讲到说，开头讲的是正月间，以色列会众到了旬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所以这个正月呢，已经圣经里虽然没有讲这个已经是他们出埃及的第40年那个正月，这个已经他马上就要进迦南了，就是他们转了一圈。之后呢，又回到了这个加底斯简单来说，这个米迪暗死在那里，死在那里然后呢，后来又讲到这个民会众没有水，就去攻击亚伦和摩西。说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然后说，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如果我们从这些细节的记载来看，其实这个时候闹事的人呢？还是谁呢？不是新的一代的，这个其实还是那些还没有死光的那个旧的一代的以色列人。你们假如我们的弟兄曾死在面前，还是那些留下来的，逼着我们出埃及，还是这个老的一代的闹事他们讲的这个话呢，跟以前讲的话又是一样的。然后这时神就跟摩西讲了，说你拿着杖去。然后呢，在他们面前吩咐磨这个磐石发出水来，水就可以流出来就是摩西呢就做了一件事情，看摩西怎么做的。十节说，摩西、亚伦就召集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然后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2下。我们来看，这种摩西做的和神的吩咐有什么不一样的？因为神是让摩西说，你只要吩咐就够了，你只要命令这个磐石说你要出水，水就可以出来。但是摩西在那个时候，他用的是杖去击打2次这个虽然水也流出来了，但是这件事情呢，却是神说不喜悦的。所以12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面前尊我为圣，所以必不得领着会众进入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了。”所以摩西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完全按照神的，就是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做，就是呢，引来神的责备，神也给他惩罚，是讲的是你们不信我，就说没有完全按照我说的话去做，你或者你不相信，说你只要吩咐就够了，是。去用杖去击打，并且说这件事情呢带来一个后果，就是说不在以色列前来尊我为圣没让人把神的这种独一真神这种神的圣洁神的能够在以色列面前能够分别出来，所以呢神给他们的惩罚是让摩西、亚伦不得进到迦南地区。我们后面在申命记里面看到摩西对摩西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他说那时候，他说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呀，我将你的大能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你已将你的大力显给仆人看，就说求你容我过去看那约旦河的美地。就是摩西辛辛苦苦带以色列人出来这么多年，40年之久， 整天跟这些人打交道。他摩西真的是有一个很好的愿，迫切的一个愿望，他真的想去能够得以见那个神的应许之地去啊。但是因为这个事情，神处罚他，他在申求的时候，神没有应允，所以神跟他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件事情。说你到那个山上去，你只要从那个山上看一下，远远的看一下吧。就说，但是我不能够许你过这个约旦河了。哎，这对摩西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但这件事情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神命令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一丝不苟、严格的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不要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说这件事情对摩西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所以后面讲到他们要去，因为他们开始要这样，要去进迦南了。他如果从以东那个地方过去是最快的路线啊。他们去求以东，但是以东呢不允许以色列人来去过，所以神就也没让以色列人去打以东，就让他们去绕路啊。结果这一绕路呢，就发生了一个很事情啊，就是21章后面讲到他们不让过，那就以色列人就不从强硬从以东过了，然后他们后面到了何尔山这个地方，亚伦就死了。然后他们在21章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讲的是他们到了亚拉德王这个地方打了一个大胜仗，就是特别讲到说那个地名叫荷尔玛，说我们前面看到他们也是在荷尔玛那个地方呢被那个迦南人打败了，那个时候神没与他们同在，而这件事这个时候呢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在荷尔玛这个地方就打了一次第一次打一个大胜仗。然后后面神让他们绕到红海那边，绕过以东地。然后这个时候百姓因着路难行，就甚是烦躁。所以他又讲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其实我们从这个上面就可以判断说，这个先闹事的人呢，仍然是这些第一代的那个以色列人。所以就这是神就让火蛇进到他们中间去咬死了很多人哦。就是摩西向神代求，神就让摩西做一个铜蛇来挂在这个杆子上，说你一看这个铜蛇呢，你就可以活了。所以火蛇代表了神的公义和审判，而铜蛇呢代表的是神的慈爱和拯救。而这件事情是预表耶稣的，所以耶稣讲到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以永生。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吸引万人来归我。所以这件事情是有相同之处的，就说这个铜蛇本身，这里面讲的是你要去用信心去仰望这个铜蛇，就是铜蛇在那个时候它本身是没有治疗的作用的。说你只要按照神的吩咐，你凭着信心去仰望这个铜蛇，你就活了。所以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要去凭着信心去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哎，神的就拯救就可以临到我们。但是我们在后面在列王记下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到西西家那个王的时候，有人去这个把摩西这个铜蛇呢当成一个圣物来主拜啊，所以西家王把这个铜蛇就给打碎了，所以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不要有任何的这种偶像的崇拜啊，哪怕是这件事情可能是跟神有关的事情，但是神本身是个灵，是没有形象的。在21章就其实讲到他们攻取这个河东地啊，特别讲到一个地方，就是这个撒列国。我们如果看后面申命记的时候，其实过这个撒列西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那些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全被除干净了。可以说前面那些发怨言的人呢，还是第一代的人，就过了那个地方的时候才除干净。后面又讲到他打败了这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就神用很短的篇幅来讲这件事情，就是表明说，其实占领河东地呢，并不是神的这个应许啊，神的应许是他们河西地才是真正的是神的应许之地啊。所以神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讲这个先知巴兰呢，这个先知巴兰呢，他当时是一个很知名的这样一个先知啊，所以讲到他们到了这个 牧羊平原之后呢，就要去征战这个，要去到河西那边去了。这是这个讲到这个希波的儿子巴勒，他看到了这个摩亚人，他看到以色列人这么多啊，他就请这个巴兰来帮助他嘛。就是巴兰他是在这个大河流域啊，就说明这个巴兰那个时候有很大的知名度。所以这里讲到说，巴兰呢，他并不是神的仆人啊，他也不是神的先知，所以他是通灵的一个人。所以在圣经里面对巴兰的评价是说，在彼得后书里面讲说，巴兰是太那不义之工匠的先知，而在犹大书里面讲的是又为利往巴兰的宋里直奔，就讲的是为利奔走的先知啊。所以他讲到是这个巴兰呢。他是为利益而奔走。这个里面讲到，我们再去分别两件事情，一个是讲到神的旨意和神的许可，就是因为你看整段的记载，就是22章里面讲到说啊，神对巴兰说啊，神呢好像又允许，看上去允许巴兰你去做这件事情，好像神呢又去让这个。使者呢，去带着刀去阻止他，所以呢，甚至通过驴啊，那神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看了有点困惑。这里面就区分说，神的旨意和神的许可啊是不一样的。其实，在12节里面，就说当那个王派了使者去请巴兰的时候，神就跟巴兰讲了，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说这个时候。神第一次跟巴兰讲的这个话是神的旨意，就是神很清楚的讲了，说你巴兰那个时候你就该顺服，你就不会有第二次求问。也就是说，其实巴兰为什么后面还要问呢？就是他心里还是有贪欲的，他就说希望着说，哎，我没准万一神改变心意呢，我又可以去呢，那我就又好像又可以得到那些财务了，所以他心里是有贪欲的，所以他才有第二次的求问，用侥幸的心理哦。所以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就许可他了。所以神跟巴兰说：“这些人过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只是你要遵循我对你说的话。”所以呢，神任凭他，但是这件事情神是不喜悦的。所以在后面出现了说：“神在路上还是拦阻他，甚至用那个驴子讲话来去拦阻他。”所以这就来区分说神的工具和神的仆人，就是巴兰在这件事情只是神的工具而已。就说神可以用任何人、任何事物，甚至驴子都可以来完成神的心意。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只有那些真正属神的人才是神的仆人呢。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有行异能的人，但是那些人并不是神的仆人。所以巴兰一开始记载好像他是很虔诚，也听神的话，但是。你从圣经的记载，就是说神使巴兰讲那些话来听神的话，所以并不是巴兰自己本心的。巴兰本心他是贪财的，然后后面也讲了说他去诱惑以色列人，然后犯了淫乱罪，让以色列人死了很多人那件事情上。这里面记载了有巴兰的2首诗歌，这首诗歌是领导我们去看这个平行剧就是讲到巴勒引我出亚兰，摩亚王引我出东山，这是典型的平行句这里面有很多的平行句。它这里面巴兰的这些诗歌呢，都是神使他讲出来，并不是他本心愿意讲的，是神使他讲出来的。他这里讲到了以色列民的这个特别，也讲到了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神是借着巴兰，让巴兰的口来讲出神跟以色列人的这些恩典。好，我们来看我们今日应用啊，就是这里面我们首先可以讲到说，我们是凭着信心来去得到神的完全的丰盛啊，就是讲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那一串葡萄，就代表是我们只是看到了神恩典的一个侧面那不是本体，不是神那个应许的迦南美地本身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也应当。要凭着信心去得着神真正的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从摩西的遗憾来看到说 我们应当无论在何样的事情上，都不要把自己的旨意加进去，要存着信心和敬畏的心来去尊神为圣，来去完全一丝不苟的去执行神的命令啊！不要把自己的意思来去加进去了。好，我们祈祷神面前的祷告。现在我们感谢赞美，谢谢您借着民数记，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也能够从这些人的教训当中去学习。如何去不再重复他们所犯的错误？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我们所想的、所行的，都真的是能够活在你的旨意当中。求主来继续赐福我们读经的时间，用你的话语来去洁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